好，下面啊，这是讲所有众生都是这个样子。下面的话再讲到，六道众生的差别。由于意境起诸为顺，敬备爱心而生嗔忌。那么在这个追求的过程，在不断向外追求的过程，当然会碰到阻碍嘛，碰到逆境。如果碰到阻碍，碰到逆境，嗔心马上就发了。因为意境就是我们本来要去追求，但是碰到的啊，起诸为顺，碰到的是逆障啊，碰到不顺。所以这个境界跟我们的敬备爱心，这个境界跟我们原来的期待刚好是相反的。相反的当然就是不顺嘛，不顺的话就会产生什么痛恨嫉妒啊，这样的话就会造种种的业，是故复生地狱恶鬼。在这个就是变成是说，因为贪而产生嗔，因为嗔而造的业比贪还重。世间人，如果你只是贪的话，追求到最后还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呢。那些嗔心重的人，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，跟你拼了。我死了也没关系，就是要把你斗倒。所以嗔心重的人哈，根本就是什么都不怕。就像刚才所讲的，如果你富人家的话，他还比较贪生怕死，穷人都不怕死的。啊，穷人的话就是跟那个嗔心有关系。那如果嗔心造的业会比较重，因为嗔心造的业大概都有可能都被人杀业害杀到。因此嗔心造的业是第一业，第一业。那贪心重的业是恶鬼业。所以我们在传统上面有这种讲法，就是说贪嗔痴配畜生恶鬼地狱。畜生是吃，那恶鬼是贪啊，第一是嗔心重的话会造更重的业，会下地狱。这个不用详细解释，因为这个主要是讲三恶道啊，知义可厌，爱厌业道，舍善啊，舍恶乐善，复现人天。有些人比较聪明呢，觉得说，这样人永远是彼此互相斗争啊，这样的人这样的斗争造业啊，不只是下辈子下地狱啊，你这辈子就不好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人认为说，我们不要那么笨，我们最好的就是双赢互惠啊，所谓我爱自己，我也爱别人哈，大家和乐相处嘛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啊，所以知义可厌，义的话不是说那个欲望，而是说人跟人之间不要对立，不要对抗。因为那个到最后都是两败俱伤的啊，这辈子两败俱伤，下辈子大概一起下三恶道嘛。然后下面这一句话是很不好解释，爱厌恶道，厌恶道是一个名相啊，爱厌业道了。所以我们先解释业道，这个业当然是指恶业，就是众生如果你起的嗔心就产生的不好的行为，杀生偷盗邪淫，这个称为业道。那厌业道的话，就是要去断除这些恶业，断除杀生的恶业，断除偷盗的恶业啊，断除邪淫的恶业。也就是说，人跟人之间不要对立，不要抗争，彼此能够彼此相敬和乐啊，所以不要杀生，不要偷盗，不要邪淫啊，彼此能够和乐相处，这个就称为舍乐啊，舍恶乐善，复现人天，这就是人天道了。那人天道好，我们刚才讲是说哈，双赢，对不对？你在双赢，其实那个赢的念头其实还是存在的，在互惠那个惠的前提还是存在。所以那个核心的爱跟义其实是存在，它比较 他只是用比较聪明的办法去满足他的爱欲而已。笨的人是直接对抗，好，然后大家都很辛苦。聪明一点的话说没关系，我们两个讲好啊，互惠啊，双赢。双赢的意思是别人就没有赢的啦，那你去赚别人的嘛。那所以说这个当然比过去高明了。所以中国人讲仁爱，人是什么意思？人就是两个人了。过去都自我中心，只有一个人嘛。现在两个人的话，就是说至少要照顾别人的立场，这个叫做仁爱啊。那墨子讲兼爱，基督教讲博爱，其实一直都是一样，不要只看作小我啊，要从小我到大我啊，或者是讲说推己及人之心啊，反正这个大家都蛮熟悉的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了、啊，反正就是把自我中心慢慢能扩展到啊比较大的范围，大家和乐相处。可是基本上面的前提，爱欲的前提是不会变的，只是手段高明一点了、啊。轴心是不会变的，所以这个话不会出轮回，而且不会到比较高层的天。为什么？还离不开义，爱义的范围。所以这个话所谓复现人天的这个天呢、啊，是一阶天，顶多到一阶天而已。你就说布施啊，布施持戒啊，也只是到一阶天而已、啊。在下面又诸诸爱可厌恶故。弃爱乐舍，凡之爱本，便现有为真上善果。这个我们直接讲，这个是属于禅定天的。因为刚才讲是说，一阶天虽然比较高明了、啊，就是大家用和乐相处的方法。可是事实上，那些以爱欲为本，然后去计较这些赢啊，计较能够。会呀、啊，这个心结其实还是存在，所以那种计较心啊、分别心啊，其实都是存在的。哦，我们说讲商人好了，比较聪明的商人，他可以做到什么？哎，就是物廉价美，对不对？可是爱赚钱的心还是存在的，计较的心还是存在的。啊，所以说你只要还是存在的话，就是还是变成我们烦恼跟负担了。所以有些人又看到这一点的，知道这种心态的话，其实还是变成我们的负担。把这种分别心、计较心慢慢再断除了，啊，这些分别心、计较心都是什么？都是妄想杂念。所以想办法把这些妄想杂念再慢慢断除。这个叫做弃爱乐舍，那讲白一点，这个大家很熟悉的，就是修禅定。修禅定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去想这些世间这个美啊、善啊、啊好坏呀、啊，这个都不全部当作妄念。可是全部当妄念呢，核心呢，核心还是存在的，那个我还是存在，那个不喜欢被人家干扰的我还是存在的。所以还是爱本，那个爱本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爱还是存在。第二个呢，对禅定的乐还是舍不下。一个人如果真的修禅定的话，可以真的这个身心非常的舒适，完全将近没有负担，于是他就被这个完全没有负担的这个禅定的爱锁住了，变现有为真上善果。那这当然又比一阶天高明很多了，但是事实上核心还是一样，核心还是什么一样？无明还有爱还是一样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弃乐爱舍、哦、在讲义上面写，修禅定业，外离诸境啊，内守幽寂。幽寂是什么？自心一处啊，啊，不要去打其他的妄想。那么孩子爱本，其实它基本上面就是不离我爱的根本啊，又增加了爱染禅定的乐受。皆轮回故不成圣道，是故众生一脱生死免住轮回，先断 贪欲及除爱渴。那当然是说这个这一部分是比较上是讲讲情欲的部分，事实上如果说要免住轮回的话，当然是先断五明再除爱欲，先断五明再除爱欲。因为我们刚才讲是说一个如果你修到禅定的时候，禅定天的时候，那个爱欲基本上面是不现行的，可是那个根还是存在，你没有正知见的话不可能断根啊，所以说先除贪欲及除爱渴，其实应该是先除无明，然后再来才有办法断除啊贪爱及除爱渴。但是在没有断除无明之前的话，可以先做到先伏，伏就是让它不现行啊，然后再去参禅啊，再去听经闻法啊，就有机会断除无明的根本。然后无明的根本断除之后，再回头来。在断贪爱贪欲及除爱渴。善男子，菩萨变化视现世间，非爱为本，但以慈悲定彼舍爱。因为这是回答说在这个世间有几种相嘛，第一种的话就是最坏的就是三恶道众生嘛，再来第二种呢人天啊，人跟异界天，第三种呢是禅定天，再来的话就是菩萨。菩萨的话在人间，但是不属于前面那几种。所以说菩萨变化是现世间，非爱为本。那我们一般的讲法是说啊，他是发愿啊度众生，不是因为对非爱为本，当然不是因为我爱我所爱为主啊，众生都是我爱跟我所爱为本而产生生命，而菩萨不是这个样子，是以慈悲要希望众生能够舍爱。好，下面这句话，假住贪欲而入生死，因此菩萨能够在人间示现生命。那说假住贪欲，怎么假住贪欲呢？我们知道在佛法里面有一种讲法叫做惑论生啊。我问各位，那个惑有办法留吗？你睡醒了还要装糊涂，这个根本装不来的嘛。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？因为如果留惑论生的话，这个惑是代表对理的迷惑，这个叫做惑。那么如果假住贪欲的话，是指还有爱欲。事实上我觉得一个如果你真的一个菩萨的话，要留惑也留不住了，要假住贪欲也不可能了。那么他怎么示现人间的话，其实这个以中观的思想来看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生命本来就是不长不断的，没有说一定要假诸阿以留惑论生的问题啊。我们都以为解脱了就是断灭，都用断灭见来看解脱，所以说一定要再把它拉回来，留惑论生啊，假诸贪欲啊。事实上生命本来就是不长不断的，现象本来就是不长不断的，有爱没爱一样都是不长不断的。那不长不断到最后怎么样示现人间呢？千江有水千江月嘛，看众生需要什么他就示现在什么地方嘛。这个是有不同的缘就有不同的相应。如果你是假住贪欲的话，假住贪欲那个轴心其实还是在菩萨身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千江有水千江月，那个轴心上是在众生身上，众生求啊，菩萨才会应。你现在你这种讲法就变成倒过来，是菩萨主动要示现人间的，其实不会是主动的，因为如果是主动的话，表示你没有真正放下。所以在经典上面，在原始佛教再三强调要请法啊才能够说法。好，这是因为众生有需要，所以菩萨去相应嘛。那我们现在的大圣的讲法往往讲成变成是菩萨是主动的，因为他要度众生， 甚至说因为他要成佛，所以要度众生，所以他要比别人都主动。哎，这个跟世间上三昧行为不是很像吗？所以其实我还是讲是说啊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那是因为啊众生的需要啊，你就随缘去示现，那也就是变成所谓的千百亿化身，不同的需要就有不同的示现嘛。那这个示现的话，当然就是众因缘生法嘛，跟阿逸、跟流惑没有关系啊。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以前在山说到，法力大于愿力呀、啊。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法的话，一定只能够趋向解脱，不可能逆向。那我们在大圣的话常常讲是说，哦，菩萨有愿力，好像他可以逆向。真正的法是不可能逆向的，因为证得出果就已经不退转了，证得出果就不可能逆向了，哪有可能当了大菩萨还可能逆向呢？这是在很多大圣的经典上面常常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误导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的，若诸末世一切众生能舍诸欲，提出正爱，永断轮回，清求如来圆觉境界，以清净心便得开悟。这个以上面的话，主要是讲回答轮回有几种性啊。当然，主要就是有第一种是三恶道的，第二种是人天，第三种是禅定天。如果再加上菩萨示现人间的话，就是有四种。那下面的话，主要是要回答啊，以修行菩提有几种差别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继续讲那个这几个差别好了。阿弥陀佛。